事情也好，要能够有恒。如果你没有恒心，不能够贯彻到底的话，就好像说山上的那条路啊，很久没有走了，而被这个草啊塞住了，走不通了。金毛色子之心矣啊，现在你的心就好像这被这个茅草塞住了，你这个心不能够通窍了，那就是责备这个高子他用心不专，不肯专心，学某一样东西学了一会儿他就不学了，或者走路走到一半他就不走了。那孟子就拿这个山上的小路长的茅草来做一个比喻，比喻一个人的心常常就要用天理来克制我们的私欲。那如果你不能够保有天理，那就好比那个山上面的那条路啊被那个茅草塞住一样，这个茅草就是私欲了，你这个心被私欲塞到了，你就不能够通于天理了，那做事情就不能合于正道了。所以孟子来打这个比喻来责备这个高子。高子曰：与之身上文王之身，这个身字是代表音乐。高子说这个夏禹王的音乐比周文王的音乐要好，这个上者是在他之上。那么夏禹王跟周文王都是圣人，那么他们所制定的乐章听起来都让人感觉到尽善尽美。可是现在高子认为与他的音乐比周文王的要好。孟子曰：何以言之？你怎么会知道夏禹王的比周文王的好呢？高子曰：因为呀、大禹王他的乐器里面呢有一个大的钟，这个钟是古代的乐器啊，敲这个钟啊也是一种音乐。那个禹王的那个钟的那个系那个绳子的地方，那个钟钮啊已经是快要断了。为什么快要断呢？那就表示用的人多，用的人多就表示这个音乐很好，大家都喜欢听，所以打这个钟就打得很多了，打得很多那个绳子就快要断了。与堆里，这个堆里就是那个系那个钟的那个绳子，从这个绳子上面可以判断禹王的乐比这个文王的乐要好。曰：四溪竹在，城门之轨，良马之利于。那孟子说这个怎么可以拿来作为一个证据呢？怎么可以用那个真的钟的绳子来判断谁的乐好呢？那么他打一个比喻，好像那个城门有那个车子走的轨道，那个车子走的越多，那个轨道就越深，那个痕迹就越深。那么这个城门的这个车的轨迹特别深的话，那么难道是两匹马的力量所能够造成的吗？两匹马有多大的力量呢？它是不是可以把一条路走成了一条深的痕迹呢？不是，因为不断的去走它，因为城门是交通要道啊，进进出出的人都要从那里走过。那么从前的车子是用两匹马拉的，打仗的车子是四匹马，普通的车子是两匹马。那么两匹马拉一架车子就可以走出这两条轨道出来吗？不是，因为走的多了，车子多了，来来去去多了，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就会走出两条深深的轨迹出来。那么夏禹王跟这个周文王相隔了1000多年，夏朝400年天下，商朝600年天下，等于他们相隔了1000年之久。这个1000年之间 那个乐器那个钟的神职是不是要坏的比较早一点呢？周文王隔了一千年之后，那个乐器那个钟的神职是不是要新一点呢？那当然夏禹王的那个钟的神职快要断了，是因为时间久，而不是谁的乐比谁的乐好，不是这个原因。所以高子他就不明白道理了，他就是凭他自己的想象，凭他自己胡乱的猜测，所以孟子就要纠正他。孟子就对他说，你不能够以这个来判断禹之身上文王之身，一件事情的真相不了解，你不要随便的妄下断语，妄断是非。这是他认为高子所说的不对。提姬陈真曰，国人皆以夫子将父为发堂，殆不可复。这个发堂是一个地名，是齐国的一个地方，这个堂啊是一个地名。有一次这个齐国啊发生饥荒，收成不好，这个陈真是孟子的学生，他就问孟子说，齐国发生了饥荒，那么齐国的人民都以为夫子要请求齐王把那个唐的地方的粮食发出来去救济这些灾民，将父为发堂，这个发就是把这个唐的地方的粮食发出来救济这些饥饿的人民，殆不可复啊，但是这件事情恐怕不能够做吧。你是不是要齐国的君王把这个地方的粮食发给人民呢？孟子曰，是为逢父也。他说如果我要这样子做的话，我就变成了逢父了。逢父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人的名字，并不是一个女的，这个父字是那个人的名字，叫做逢父。那么这个逢父是一个什么人呢？他说晋人有冯父的，从前有一个晋国人叫做冯父，善搏虎，他很会打老虎，他会空手打老虎，那这个人的力气一定很大。卒为善，后来他成为一个善士，他不打老虎了，因为他要好像我们现在呀要信佛了，要做好事了，要不杀生的，他不打老虎。是则之，那么很多的读书人都向他学习，这个则字是学习，因为这个冯父啊他已经改正了，做善人。也有众逐虎，但是有一天呢，这个野外有很多的人呢在那里追赶一个老虎，这个竹子就是追逐啊，在追逐一只老虎。虎负鱼，这个老虎啊就躲在一个山洞里面，这个鱼仔就是那个山的那个偏的地方，山脚里面，他躲在那里。莫之感应，那么其他的人呢、啊、没有人去赶来触犯他，因为老虎会吃人呢、啊，虽然这个老虎躲在那个山洼洼里面呢，可是一般人还是不敢去惹它，他们感觉到没有办法打到这个老虎。望见冯父，大家一看呢，看到冯父来了，他们知道冯父是很善于打老虎的，那么就屈而迎之的，都赶到冯父那里去啊，迎接他，告诉他现在呀这里有一只老虎，你来帮我们打吧。冯父攘臂下居，本来这个冯父是坐到车子里面，那么他就把这个手背伸出来扶到这个车子下来了。所谓攘臂的就是把手伸出来那个下车的姿势，众皆悦之，那么下了车子他就准备去打老虎了。 其他的人都很高兴，因为可以把这只老虎打到了，大家都很高兴。其为是者小子，可是那些读书人知识分子都会笑他，笑这个冯布。那意思是说，你已经洗手不干了，为什么你现在又重新来做呢？你认为打老虎是不好的事情，你不做了，为什么你现在又要来做呢？那我们现在有一句成语叫做重做冯布，这个典故就从这里来，就表示一个人原来做的一件错的事情不做了之后，可是以后他再继续的又做，那就叫做重做冯布。那么孟子拿这个比喻啊，那就是告诉一个人要知其所止，所指的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你要自己了解。那么孟子他原来在齐国做卿相的时候，他有资格要齐王把粮食发出来给老百姓吃，现在他没有担任这个职务的，他又凭什么去要齐王发粮食给老百姓呢？他没有这种资格去说了。那如果再去说的话，就等于是那个冯布一样，你已经没有做这担任这个事情，你现在还要去做，那就会被别人笑。他拿这个冯布来做一个比喻。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肢之于安逸也，信也。”这讲到我们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好像大家都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口之余味是相同的，眼睛都喜欢看好的颜色，这是相同的，耳朵喜欢听好听的声音，鼻子喜欢闻那个香的东西，这个嗅是嗅觉，鼻子喜欢闻香。那么我们的手脚都喜欢安逸，不喜欢劳动，这个就是性，这是人的本性，大家都是如此。有命焉，但是有些时候啊，却是命里面注定的，在命里面注定你得不得得到，那我们就不能够依照人的本性了。有时候你想吃好的吃不到，看好的看不到，那么你想安逸偏要你劳苦，那这个就是所谓得不到满足啊，在你的本身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我们就是所谓命，这是命里面注定。君子不为性也，那这个君子就不把这个五种的欲望说是偏性，本来这五种欲望是天性，可是天性之中我们也有不能够满足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归之于命。人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那么再从另一方面来说，好像父子之间那么要以仁爱相守，人之于父子，父子之间要讲仁爱，君臣之间要讲道义，宾主之间要讲礼节，那么贤者之于自之于贤者，那么贤能的人他是要讲这个智慧，要有明智，那么圣人他讲天道。那么像上面所讲的这个几种，一般人都以为这是命定的，这是由命运来安排的，父子之于仁，君臣之于义，宾主之于礼，好像这都是由命运来安排，而不是我们本性是如此。但是呢有信念，可是事实上也是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之中，因为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礼让之心，这是与生俱来的。那我们父子、君臣、兄弟、手足之间也是有
天然的本性在里面。要讲仁、讲义、讲理、讲智，都是在我们的本性之中。所以这个一般的君子就不把这五种正道说是命定的。那如果说是命定的话，那我们就有推脱了，我们就会说我的命中没有，我就不去追求它了。上面所讲的这个五种，假如我们说是天性的话，那我们就不去强求它。天性是本来就有的，而命运是要有时候由环境来安排的。所以某些地方我们要讲命，某些地方要讲气，要把这两种要分别清楚。有的地方我们不能强求，有的地方我们要努力的去追求。所以孟子他就拿前面的五种本来是性，但是我们要把它当作是命；后面的五种本来是命，我们要把它当作是性。这两者之间我们就会有一个公正的选择。好生不害谓曰：曰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这个好生不害是一个人的名字，那是齐国人。有一次他问这个孟子说：曰正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孟子说他是一个善人，是一个很有信用的人，一个很和善的人。于是这个好生不害就说：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信？孟子说：可遇之谓善。这个可遇者就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对他有好感，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觉得他很可爱。所谓可遇的就可以喜欢的，这个遇字就是可爱的。那也就表示大家的心目中认为这个乐正直是一个非常值得喜欢的人。那么大家都如此喜欢他，那他一定是有一个很和善的一个本质的。所以可遇之为善，那这个就叫做善。有诸己之谓信，那凡是有什么善的行为，那么他都可以具备了。所谓有诸己的这种好的行为，他本身都具备了，那这个就叫做信，因为他很诚信，而这个善是由他的本性里头发出来，这个是很诚实的，没有虚伪的，这就叫做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那么把这个善的行为而扩充起来，要把这个行为做得很完善很完备，这个就叫做美。光是存在于内心的叫做信，把它发之于外的那就叫做美。充实而有光辉，把这个善的行为完备了之后而又能够发扬光大，这个光辉者就是发扬光大，能够使它发出光芒，能够使它影响到别人，这个叫做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已经是光大了，那么而又能够加以变化。所谓变化者就是通权达变，样样事情不会墨守成规而能够通权达变的，那也就是说因时因地而有不同，有各种的变化。这就是说我们有了善的本质，还要可以把它灵活的应用，这个就是所谓大而化之。大而不化，那这种人就很固执了，那这种人就很刻板了。所以要能够灵活的运用它，那个就叫做圣。所以孔子是圣人， 孔子对于任何事情任何人他都能够通权达变，临机应变，他不是死磕磕板板的死守的某一个道理，那这个就所谓能够大而化之。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那么到了圣的地步啊，再进一步的话，那他的所作所为就好像天地间的变化。这个天地间的变化我们不能够了解的，我们不能够预知的，这种自然的变化那个就叫做神。所谓神者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了解它，没有办法去预测它，这个就是所谓神妙了。那么到了神的地步，那就不是人的力所能够做到的。所以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那就到了很神妙的不可测的，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从这个可欲之谓善，是从我们的本性做起，由善而到性，由性到美，由美到大，大到了圣，圣到了神，那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扩大了，一步一步的深入了。那么人呢，能够做到通识之谓美，通识而有光辉之谓大，就已经了不起了。那还要做到圣与神，那就做不到。所以孟子他说，乐正子这个人呢，二之中是在善与性之中，四之下是在下面的所说的美、大、圣、神，在这四种的之下。前面的两种他可以做到，后面的四种他做不到。那么乐正子都还尚且做不到，那孟子他很了解他，所以他告诉这个好生不害，评论这个乐正子的品格只是一个善人同信人而已。孟子曰，桃木必归于阳，桃阳必归于儒，归施受之而已矣。今至与阳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利，又从而招之。孟子他讲到这个墨子跟杨朱的这一派的学说，所谓逃墨，这个逃者就是离开呀，逃离呀。如果有人他遗弃了墨子的学说，因为墨子是讲兼爱的，他把墨子的学说放弃了，那么他就一定会归附到杨朱的学说了。墨子跟杨朱是相反的，一个是为己，一个是为人。如果你不相信墨子的学说，一定就会归入于杨朱的学说。陶杨假如放弃了杨朱的他这个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话呢，必归于儒，他就会回归到儒家的正道，就是孔子的学说。一定是这个人觉得杨朱的学说太自私了，太个人主义了，他认为不对，那就一定会归到孔子的学说来。孔子他是讲公而无私的，那就跟杨朱的学说完全相反。归施受之而已矣，假如有人来归附你的话，那你就可以接受他，一旦他在思想上觉醒了，觉悟了，认为某一种的学说不好，他要归附到你这边来，那你就可以接受他。今至与杨墨辩者，那么现在有人来跟杨朱墨弟来辩论，辩论道理，就好像什么，如追放豚，好像追一只逃出来的小猪，这个豚就是猪，好像去追赶一只小猪，既入其利，已经把它抓回来了。这个利者就是那个猪圈，那个关猪的那个猪农，这个叫做利。
把他关进来了以后，又从而招之，又怕他再逃而给他绑起来。这个招者就是用绳子给他绑起来。那么他已经回来了就算呢，你还要给他绑到，你还要怕他走掉，那就太过分了。那就比如有某些人信奉你的学说，他已经归附你，你就好了，你不要再勉强他，再让他感觉到压力，再让他受到了约束，那这个就是弄巧成拙了，那反而让这个人对你有了反感了。所以孟子拿这个追放猪来做一个比喻，把它追回来就好，不要再把它手脚绑起来，把它四只脚绑起来。孟子曰：有不履之争，粟米之争，利益之争，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瓢，这个瓢字，用其三而父子离。这是讲到当时的这个租税的制度。古代这个君王要人民纳税，要人民交这个赋税，那么征收这个赋税的方式有三种。所谓布履之争，就是征收这个布帛，你织好的布啊，或者是丝制品呢，要做生意啊，做买卖的话，要向政府交税，这个税叫做布帛之争。好像我们现在开这个绸缎庄啊，开布店呢、啊，要交营业税一样。粟米之争，那么农夫种田的，他的田里面的收成多少，要交几分之几交给公家，那这个就所谓粟米之争了，就是这个粮食啊、谷米啊要交税。那么还有利益之争，就是要征用这个人民的力量来从事于劳动服务，好像要发动人民修道路啊、挖沟渠啊，或者修桥梁啊，要让人民来负担的，这个叫做利益之争。那么这个君子，假如说一个有德的君子，他要来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那他只征用其中的一项，用其一，指他用了布履之争，就不要用粟米之争了；用了粟米之争，就不要用利益之争了。他只用其中的一项，那么把其他的两项就暂时慢一点，这个缓字就是慢一点用，先用其中的一项，你征收这个税，就不要同时再征收那个税。用其二，假如你同时用两项，那又要征布履的税，又要征粟米的税，假如这样子的话呢，而民有瓢，那么就会有饿死的人，这个瓢就是饿死的，因为人民的负担太重了，他们没有力量来交这么多税，那只有把他们饿死了。用其三，假如你这三种税都要同时征收的话，这个三项你都要同时征的话呢，那人民他就要妻离子散，父子离，父子都要离开了，因为大家要活命了，大家这个分散了，要去找活路了，一个家庭就分开了，父亲儿子也分开了，妻子丈夫也分开了，那像这样子的话，这个国家就会很危险。所以孟子他就是警戒当时的君王，你要取得人民的财物，要看到当时他们的情形，不能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也就是不要动摇了国家的根本，人民就是国家的根本。孟子曰：诸侯之宝山，土地人民政事。那我们现在也是讲到一个国家建立的有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不能够离开的，必须要有固定的土地， 国家的疆土，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必须要有人民，你没有人民，你这个君王跟谁来做事呢？没有土地，你在哪里生根呢？所以土地人民，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要素了，也是最宝贵的东西了。所以诸侯之宝有这三样宝贝。那么再一样就是政事，国家要有君王来处理政事，来管理人民。那没有政事来管理人民，人民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人民就会没有一个统治的一个主宰，那这个国家还能够成为国家吗？所以诸侯之宝就是这个三样。宝珠玉者在地极深，如果把这三样宝贝看得很轻，而把那些珍珠玉石这些东西当作宝贝，这个珠玉者就是我们手上身上戴的那些首饰，珍珠呢，或者是玉器呢，黄金呢，钻石，像这些东西，如果把这些东西当作宝贝的话，灾敌极深呢，那到最后就会弄到亡国败身，甚至于自己的生命都不保。因为从前就是有很多的君王爱好这个珠玉，各方面去找这些稀有的宝物而奢侈浪费，而耽误的政事，结果就弄得国破家亡。所以珠玉并不可保，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珠玉当作是很宝贵的东西，而要把土地人民政事当作是很宝贵的东西。所以人君所宝贵的是什么呢？那孟子就加以说明，盆城卦四于奇，这个卦字也可以读阔。这个盆城卦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姓盆城，是一个双姓，名字叫做阔。他在齐国做官，这个人呢、在齐国做官。孟子曰：“时矣啊！”像盆城过这种人呢、以他的作风啊，他一定会招来杀身之祸，他要死了。果然，孟子讲这个话没有多久，这个盆城过被杀了。这个见杀者就是被杀，一定是他犯了罪，被杀了。门人问曰，那孟子的学生就问了，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老师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人要被杀呢？曰，其为人也小有才。他说彭城过这种人呢、他只是有一点小的才干，所谓小有才，小有一点才干，一点小聪明，未闻君子之大道也。但是啊，他没有听见过君子做人的道理。君子之大道就是君子做人的道理。一定是彭城过这个人骄傲放纵，或者是目中无人，或者是自作聪明。他自以为很聪明，而要卖弄聪明。那这种人，他不懂得做人的大道，则足以杀其妻儿已矣。那么他这种恃才傲物啊，依靠他的一种小的聪明来胡作非为，那就足以招来了杀身之祸。那么我们看到社会上就有许多这种人，许多自以为聪明的人，结果被聪明所害，就像彭城过这种人一样。所以孟子就告诫我们，不能够自己依靠自己有才干有聪明就可以乱来了，最主要的要本身有足够的道德，这个道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有德比这个有才更重要。孟子知腾 管于上宫。有一次孟子到滕国去，那么就住在这个滕君的宫殿里面。所谓上宫者，就是滕国的君王所住的地方，宫殿。因为这个滕君，滕国的君王对他很礼貌，对他很客气，就请他住在宫殿里面。有夜聚于有上，那么有一个看守宫殿的人，那个就把一双鞋子啊，这个聚是鞋子，有一双还没有做好的那个麻鞋，从前的鞋子是用那个麻做的，有的是用草做的，一般的鞋子是用麻做的，那个麻很硬的，很粗啊，那个做鞋子的。那么就有一个人呢，把一双鞋子就放在那个窗子上面，这个有就是窗子，放在那个窗户上面。管人求之不得，那么结果呢，他把这双鞋子放在那个窗户上啊，不见了。那个宫里面的人呢、啊，去找这双鞋子啊，没有找到。或问之曰，那么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就有人就问孟子了，若是乎重者之收也，这个字读收字。他说我刚刚放了一双鞋子放在这里，怎么会不见呢？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大概是你的那些跟从你的人呢、啊，把这个鞋子收起来的吧。这个收就是收藏啊，藏起来。这个重则就是跟从孟子一起到滕国来的人。那孟子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学生呢，或者是他的其他的人呢，跟着他在一起的。于是有人就怀疑，是不是孟子手下的这些人把这双鞋子偷的呢，或者是藏起来了？也，那孟子就说，此以四为切据来于，你认为这些人是不是专门为了偷一双鞋子而来的吗？他到这里来是不是就是为了偷一双鞋呢？曰，待非也，恐怕不是吧。那个人说，这个待呀是一个否定词，大概，或者不是专门为偷鞋子来的吧。夫子之色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四心志失受之而已矣。那这个夫子就是孟子，就是说的他自己。他说我要设立这些色科，这个科者就是教育的科目啊，好像我们这些教育的科目一样。他说我教学生呢、啊，我来收弟子啊，我们是叫他来怎样培养道德，叫他们能够修身，修养自己，修养自己的德性。那么假如说往者不追，来者不拒，他离开我的，我不去把他追回来，这个往者就是离开的。假如有人离开了孟子，孟子也不会把他追回来。来者不拒，如果有的人要到我这里来学习，我也不拒绝他。那就是说让他们自己愿意来就来，愿意去就去。苟以四心志，那么只要他以这个求道之心来向我学习呢，那我就受他了，接受他，施受之而已矣。那也说不定，有这种恶作剧的学生，但是我不能够要求每个学生都一样的循规蹈矩。那我只是教他们不要做坏事，但是做不做坏事呢？那这个学生他有时候他自己来决定了。那做老师的怎么能够要求每个学生都一定是好的呢？孔子的3000学生也只有72贤，是吧？ 那你再伟大的老师也不可能说把每个学生都教得一样的好。所以孟子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他对于这些学生之中的品格虽然是常常在督促他教导他，但是他不能够肯定每个学生都能够受教。那也就是说明君子教人呢，他是一视同仁，他是有教无类，但是呢有没有成就还在学生自己。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人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前面也讲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这个不忍的就是不忍害人。那么把这种不忍害人的心推到他要做的事情上面，达之于其所忍，这个达者是推而广之，把这种不忍人之心推而广之到他所做的事情上，那就是人。这种不忍害人的心，你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不忍害人的事情。人皆有所不为，每个人都有他不愿意做的事。达之于其所为，把这种不愿做的事情的心推到他所要做的事情上面，那就是义。这个不忍是讲他的心的，这个为是讲他的事。每个人都有不愿意做的事，那么自己不愿自己做的事再推而至于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以这个原则去做的话，就叫做义。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人不可胜用也。假如每个人都能够扩充这种不害人的心，那么这个人就用不完了。所谓不可胜用的，就是用不完，这种人心就可以用不完了。人能充无穿鱼之心，所谓穿鱼者，就是讲做那个盗贼，偷东西，做小偷，这个叫做穿鱼，好像把人家的墙壁挖一个洞钻进去偷东西，这种盗贼叫做穿鱼之道。那么如果一个人能够把这种不做盗贼的心加以扩充，而义不可胜用也，这个义就用不完。人能充无受而辱之时，无所往而不为义也。那么一个人呢，假如能够扩充他不甘接受别人的指责，所谓耳辱啊，就是好像一种轻视的口气，你呀、怎么样，好像我们现在讲话，你这种人啊，怎么怎么，就是表示很轻视他的那种样子，这个叫做耳辱。耳辱的就是一种轻视的口吻，我们讲某一个人呢、看不起他，那个人呢、如何如何，这个就所谓耳辱。人能充无受耳辱之时，假如一个人他能够扩充不愿意接受别人轻视的这种语气，无所往而不为义也，那他自己就要自爱，自己就要自尊。有这种自爱自尊，他还会去做坏事吗？那就不会了，所以无往而不为义了。是谓可以言而言，如果一个读书人在不可以不应该说话的时候他先说话，那也就是说他说话的时候不恰当，不该他说的时候他要说，是以言寡之也，这就是拿话来去讨得别人的欢心。这个寡字就是当讨好人家，不该他说的时候他要说的，说一些好听的话来向别人讨好，这个叫做以言寡之。 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观之也。那么应该说话的时候可以不言，那么而不言，应该跟他讲，可是他又不说了，是以不言观之也。那就是拿这个不说话来探取别人对你的好感。有时候该你说，你要仗义自言，你要打抱不平，可是那个时候偏偏你又不说了，那个就是以不言观之。世界川渝之内也，像这种情形就是所谓川渝一类，就像是川渝之道那样的行为。那也就表示这种人不能够把这个人心义理加以扩充，说话不能够合于